我们先来一起用起应的方式读一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49:7-13，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以赛亚书49:7，救赎者啊、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
耶和华如此说：在那时候，我必领你，在人的日子，我必救你，我要保护你，使你脱离你的苦恼，如行遍地，使人承受荒凉的地
位。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
诸天呢、应当欢呼，大地啊也当快乐，众山呢、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来晓得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圣灵的帮助之下，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来看到耶和华，你应许你要把你属天宝贵的产业赐给什么样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说，主，你要你在你的恩典当中去接纳、去拯救那些本不配得拯救的人，去接纳、去怜悯那些本来一无是处、非常失败的人。主啊，让我们会看到你要顾念、你要更新、你要改变的是那罪孽深重的文化与罪人。主啊，让我们真的去在经文当中深深的思考，主啊，这样在人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可能被更新的文化，是怎样在你的大能当中化腐朽为神奇？你怎样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代赎、死而复活来成就这一切？主啊，盼望你真的是赐给我们真理的灵，让我们能够晓得这远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的属天恩典。主，让我们明白自己今天所得着的各样福祉恩赐是怎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去思想和省察我们在这样恩典当中，我们当尽的本分应该所活出的见证是应该有怎样的样式。主，求你亲自来使用以下的时间，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话语当中，明白我们当做的事。主，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可以说趣味性很强，而且呢也比较烧脑，所以呢大家呢要保持全神贯注，千万不要溜号啊。我们可以一起以探讨的方式来解开这段信息当中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刚才读过这大概七节经文，最令你印象深刻、最抓住你眼球的是哪一句或者哪一个词？秦国啊，对吧？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可能呢，对我们华人的弟兄姐妹朋友来说啊，特别的容易引起关注。以往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以往我们在向慕道的朋友介绍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很多人不了解信仰，他们常常对圣经感到一种疏离感啊，觉得说讲的都是两三千年以前的历史，讲的是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事情，好像跟我们华人的世界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那么的遥远。那圣经既然包罗万象，神既然是全人类的神，那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过中国有关的事情呢？有没有呢？啊，那你会看到如果说有的话，那最接近的可能就是这儿了。这里面说到呢秦国啊， 这个秦国到底啊是以讹传讹，还是真的是原文的本意呢？今天我们就要一点点来解开。我先卖个关子，大家呢看这个十二节的经文，神说他会什么样呢？他在有一天，他会借着一位虽然受苦但却大有能力的仆人，不只是在以色列民当中，而是在世上的万族万民当中去招聚属他的子民，不仅仅是在应许之地圣殿山上建立他的国度，而是怎么样呢？四面八方直到地极都会有啊神国度的拓展。所以呢，你会看到十二章讲的是什么呢？把读者的视角延伸到远方四面八方。十二节谈到了北方，谈到了西方。那大家玩一个最简单的填空游戏，你觉得说谈完了北方和西方，那应该谈哪里？
东方，
东方或者南方，对吧？咱们严谨一点啊。那我们会看到呢，那既然是这样呢，那应该呢不是东方就是南方。那我们下面呢来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四十九章第十二节这里面所说的秦国到底啊所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想做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怕是呢并不容易啊，因为呢这恐怕呢是圣经里面为数不多的千古悬案之一啊。那有人说这有啥可悬的呢？啊，你看哈，大家如果去看我们手中所使用的中文的圣经，往往是和合本，和合本就翻译成叫秦国，亦或是呢给它音译成叫西尼，对应的英文呢就是叫西尼。那我们会看到呢，英文它的译本呢选择比较多，在很多的英文译本里面，这个词儿是另外一个英文字母，叫 Sini 啊，一个 Sini 一个 Sini 啊。那我们会看到呢，在目前美国人教会常用的流行的英文圣经译本，比如说 NIV， 比如说 ESV， 比如说 NASB， 他们都选用 Sini 这个字眼。而当年啊，改教的先驱之一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所使用的日内瓦圣经译本，在西敏大会召开的时候，那群清教徒的牧师和神学家他们开西敏大会的时候翻找查阅圣经所使用的 KJV 和包括我们现在华人世界里面最通用的和合本，往往采用 Sini 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确定大家对这些圣经译本的背景了不了解，你会发现有一个泾渭分明的划分，往往什么样的译本会选用腓尼或者说秦国这种翻译，什么样的圣经译本会选取腓尼啊，指向这个啊阿斯旺，在今天埃及这个地方。我提醒大家一下哈，加尔文翻译日内瓦圣经大概距现在相对接近还是遥远。嗯，那你会看到加尔文那时候翻译圣经距离现在大概300多年啊， KJV 也是距离现在呢300多年，和合本翻译距离现在大概多少年啊？100多年。那你会看到 NIV ESV NASB 他们距今往往多少年？嗯，基本上都不到100年，都是近几十年。所以你会发现有个这种翻译的选取上有一个非常泾渭分明的特征，就是相对古老的圣经译本往往呢就选择呢腓尼这个翻译，而这个相对晚近的圣经译本就选择呢腓尼这个翻译方向。那他俩为什么形成这种区别啊？你会看到这个分水岭，这个分界线发生在20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在考古学上，在经文鉴别学上有什么重大的发现，极大的塑造了最近几十年圣经特别是旧约译本的翻译呢？叫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所以呢，你会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在死海古卷出土之前，换言之在1948年之前， 历世历代欧洲历史上的神学家、牧师、圣经研究者，他们一翻到以赛亚书49章第十二节的时候，他们看到的都是拉丁文或者印欧语系的 Sini。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英文当中 Sini 是哪个国家的古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如果对历史感兴趣的话，抗日战争英文怎么说？抗日战争英文怎么说？抗日战争英文的标准说法叫 Japan and Sino War。 Japan 是日本，那 Sino 是谁？就是中国的传统在英语当中的叫法。你会看到中国有一个门户的网站叫新浪，新浪的英文是什么？Sina 啊，所以你会看到 Sino, Sina, Sini， 他们其实就是在整个印欧语系对远东、对这个中国所在这个地方的古称。这个呢，你会看到是跟历史上非常通行常用的一个旧约的抄本马索拉文本是保持一致的。所以呢，你可以说在2000年的新约教会史上，历世历代的神学家、圣经学者，他们翻到以赛亚书49章第十二节，他们从字面上第一感官觉得说，这就指的是什么呢？东方的极处，啊，东面最遥远的地方，那大概就是说我们说的远东对应的是中国这个地方，那我们会看到，但是呢1948年死海古卷发现我们会发现呢，突然发现了一个更古老的这个抄本。在这个更古老的抄本当中，你会发现它希伯来文字母的缩写呢稍有差异，它就变成了另一个发音塞尼，而另一个发音塞尼就不是南，就不是东方的极处了，而是一个叫什么呢？瑟夫尼，被希腊人称为瑟夫尼，在今天属于哪个国家呢？埃及啊，埃及有一个因巨大的水坝而著名的城市叫阿斯旺啊，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你会看到刚才呢我们从圣经本身十二节的字面来推理，讲完了北方，讲完了西方，那剩下不是东方就是南方。但是你会看到，因为我们现在掌握着两个古老的抄本，他们这个抄本之间形成了细微的拼写差异，而这一个细微的拼写差异恰好怎么样呢？一个就把它指向遥远的东方，一个呢就把它指向埃及的南方啊。所以呢你会看到现在呢，因为抄本的差异，就陷入了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一个这个局面啊。因为呢它这个是因为抄本的译文而产生的一种解释上的分歧。那有人会说，这有什么可分歧的？大家觉得通常按照常识来讲，越早的抄本越可靠，还是越晚的抄本越可靠？越早的越可靠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呢，这只是一般意义上而言讲，那经文鉴别学是一个非常严谨而细致的学科啊。我们习惯上认为越早的抄本越可靠，而死海古卷就越更早，而且它明显的早于马索拉文本。但是呢经别学上又讲呢，更早的抄本未必一定是准确的，所以也为呢非你，也就是它指向遥远的东方，也留下了解读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会看到现在呢，现在两种因为抄本的差异而形成的这种细微的差别，同时有着说服力啊。这个是我们在经文或者圣经学神学上可以继续努力去研究的地方。大家觉得你更喜欢哪种解释啊？你会看到你更认为它是东方的遥远极点，还是南方的遥远极点啊？我们会看到，因为我们是都来自东方，所以我们自带着一种滤镜啊，我们倾向于是这个。但是呢尽管具体是南是东，我们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难以有一个封闭型的定论，但是呢不要紧，圣经要我们往往拘泥的不是字面的地理意义上的东，我们需要真正 get 到神在这里面让我们掌握属灵的信息是什么。无论它是指的东方的遥远极点还是南方的遥远极点，它的意涵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呢 你会看到是以强调什么，以应许之地，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为坐标轴，为原点，往四面八方去看已知世界的尽头啊，无论是东还是南，它都指向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啊。那大家想到在圣经的这种表达当中，你会看到跟神关系的远近亲疏，有的时候在旧约的预表那种当预表当中是跟地理是有关系的。耶路撒冷好像是离神的同在和荣耀最近的地方啊，犹大全地也不错啊。那一到北国，一到撒玛利亚，一到以东，一到摩亚，那你会看到仿佛这个属灵氛围就骤然减弱。再往出扩散，什么亚兰啦、亚述啦、巴比伦啦、埃及啊，那就被掳之地了啊。所以你会看到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的心目当中，离耶路撒冷近最近就是离神的同在最近，离应许之地最近啊，就是跟神的关系更亲近。换言之，无论是在东方遥远的极点还是南方遥远的极点，在当时以色列人心目当中，他们离神的关系怎么样？挺远的啊。他们想认识神，那可能要大费周章啊，非常的不容易。想在当事人看来，可能认识神啊，看似这个概率呢很小很小。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无论是非你也好，塞你也罢，无论它指的是东方的遥远极点还是南方的遥远极点，它都指的像是什么呢？就是说一群在神的百姓眼里，我知道那群人存在，但是在我眼中呢，我感觉他们离神太远了，他们很难认识神，让他们信神八成可能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你要知道非你和塞你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出现的意思就是这样，以色列人知道有这样的一群人存在，但是呢，他们离神的关系在人眼看来太过于遥远，看起来不太有可能跟随神。那我们带着这样的领受，我们先去给大家呈现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思考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哈，仅供大家参考啊。这个可能因为圣灵的感动，我跟大家的看见也比较一致。我个人也觉得呢，在这里呢，把它理解为遥远的东方更合理一些。因为我们去强调，退一万步说啊，你会看到我们暂时接受这里面神用的词是塞你，但是呢，这就跟这个经文本身所表达的烘托的意思不符。因为塞尼，换言之也就是希腊人所说叫瑟夫尼，今天人被称为叫埃及的阿斯旺，这个地方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都也并不是南方的极限啊。你会看到这个阿斯旺哪怕再往南，他也在埃及境内。大家记得圣经里面啊，我旁边放个小地图，那个地图里面绿圈所画的位置，那个位置叫古时。古时对应的国家是今天的哪里呢？苏丹，苏丹，苏丹在埃及的南面，对吧？啊，所以你会看到，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埃及的阿斯旺并不是他们已知世界的南方极点，在埃及更往南的地方还有古时，也就是今天我说的苏丹。那其实连古时哪怕都不是当时以色列人知道南方的极点。我们会知道在所罗门极荣华兴盛的时候，谈到说有一个遥远的尊贵的这个女王来拜见他，那个女王叫什么呢？示巴女王。示巴是哪呢？示巴就在今天埃塞俄比亚和也门交界扼守红海出海口一个地方。所以你会看到从地理上要比阿斯旺更往南的城市、地区、民族、文明，在旧约当中都大有人在啊！你会看到阿斯旺呢，其实距离耶路撒冷并不太远。这个阿斯旺距离耶路撒冷大概多远呢？我查了，因为谷歌我查了一下，开车是900个 mile。900个 mile，那你想，如果要能开车的人，一天就开到了啊！那我们会看到呢，而且呢，你会看到啊， 在这个第十二节里面，神明显是用一个指向将来的意象和预言去激动当下啊耶路撒冷这个城中的百姓，告诉他们以未来有一天神会借着一个仆人带领什么呢，今天你们今天犹太人想象不到的民族来与神立约，神会借着将来一位受苦的仆人去拯救那些在你们看来根本没可能信主的人群。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埃及相对于犹太人来说当然是外邦人，但是旧约里面有没有埃及人信主的记录？有啊，不但有而且很多，甚至如果大家仔细看旧约的话，埃及人还是最早开始信啊这个耶和华真神的外邦族群。大家猜猜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有相当一部分埃及人开始跟随耶和华神是什么时候？出埃及啊，你会看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其实在出埃及之前神降下十灾去管教和刑罚的法老啊，在降下第九灾冰雹之灾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记载埃及人的态度出现了分化，有些人应着景象啊，就是说我不听，有些埃及人就是说我不听你摩西的，你摩西说有冰雹，我就说今天肯定晴空万里，我就把我的牛啊羊啊放的遍山都是，结果到时候被冰雹给砸死了。而圣经同时记载当时有些埃及人就听了摩西的话，把牛羊呢都放在家里的仓库里面，就躲过了第九灾冰雹之灾。而且也谈到说当时有60万男丁跟随摩西亚伦的带领一起出埃及的时候，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记载说什么呢，还有闲杂人大量随他们而去啊，这个闲杂人显然指的就是埃及地的人，而且圣经特别提到说这些人呢为数还不少，是大量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埃及人的确他主体上是外邦的异教文化，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埃及人信主他们见得多了，而且呢很早在圣经当中有记载啊，在摩西那个时候圣经就称呼是什么呢，大量啊。那有人会说啊，那你刚才谈到说啊，这个遥远的东方啊，这个遥远的地方，你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它得远啊，第二怎么样呢啊，你会看到这犹太人还得知道他们的存在吧啊，他光远，那你说这个美洲大陆南北美洲南极洲远不远，那也远，但是犹太人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啊知道什么南北美洲南极洲的存在，换言之圣经里面自然就不会出现这些地方。那先知以赛亚写下这篇信息的时候，世界上存在一个叫秦国的地方吗？啊，很巧妙，先知以赛亚写这段信息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公元前740年啊。那你会看到我们既提起秦朝啊，它的高光时刻是公元前226年统一六国，但是在它统一六国之前它以一个诸侯国的形式存在了几百年。秦国是哪一年建立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呢？是当时啊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常常被一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部落所骚扰，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天天替他放马的大臣不断的出兵帮他打击这个叫犬戎的少数民族，周天子就赐给啊他们家族一个永久性的封地，并且呢这个诸侯国从此就被称为秦。这是发生在哪一年？公元前770年。所以秦国的产生恰恰呢就是跟以赛亚几乎是同时代的啊，大概出入呢就是几十年啊。所以呢我综合以上的观点啊，我个人觉得说呢啊，我觉得说这里面啊这个遥远的地方我看来呢可能是指向遥远的东方可能性更大一点啊。当然我也开放的接受不同的意见啊，如果有不同啊就以你为准啊。那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即便这个地方如果它指的不是遥远的东方，它指的还是南方的话，那这个信息当中的属灵要点 神要借着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属灵道理，那跟我们相关吗？跟我们所来源和出身的文化适用吗？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问题，这段信息对中国适用吗？啊，所以我们要抛开有形的地理，我们要看神把这段应许，神告诉他的产业要赐给怎样的人。我们要抓关键词，神说他要把这个产业赐给怎样的人呢？在第九节有两个关键词，神说呢他的产业要赐给叫被捆绑的啊，还说过要呢赐给在黑暗的。第十三节呢要说到啊，要连续困苦之民啊，所以你会看到都是比较负面消极 negative 的词汇啊。你会看到这三个词看起来雷同，但是你回到希伯来原文，它其实各有侧重。先讲被捆绑这个词，字如其意，这个词儿如果用在动物身上，就是说呢你放羊放马放牛，整一个缰绳把它拴在哪个木头上，把它拴在哪个树干上。用在人身上是什么呢？就是双手被铐住被捆住，换言之是一个囚徒战俘的形象，不得自由，在政治上是被征服的啊。那你会看到呢在黑暗的啊，你会看到在这个在黑暗的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强调的不是说今天能见度光线比较差，它强调的是一种彻底的黑暗，它强调的是因为眼瞎而造成的失明啊，完全的没有任何光感啊。换言之，你会看到这就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神的道作为真理被称为光，不认识真理抗拒福音的人就被称为眼瞎的，在黑暗当中的光照在黑暗当中，黑暗却不接受光，讲的不是自然界当中能见度，讲的是跟神话语之间的远近亲疏的关系，是否接纳和抗拒神的话语。这个困苦之民啊，在原文当中没有任何的歧义，这个困苦特指什么？就是穷，就是穷。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神说他这段信息，他这份产业特别要加给怎样的人啊？要加给一种什么呢？被捆绑在黑暗和困苦三重叠加苦难深重的这样的文化和人群，凡是有这样特征的，那这个好消息都与这样的民族都与这样的文化有份。那谈到这种政治上被捆绑被征服毫无自由和活动的空间，谈到文化上不认识真理千百年抗拒福音，谈到经济上不宽裕，虽然号称地大物博，但是百姓永远挣扎在贫困温饱线上，提到这种文明或者文化，大家能够想到哪里？朝鲜啊，包括西朝鲜，呵呵。那我们会看到呢，你会看到啊，神说他要来拯救什么呢？在人的眼中离荣耀最远的啊，离这个聚光灯最照不到的地方啊，在世界的标准看来最没有指望得到青睐的地方，神要让他的恩典呢临到这里。那我们想到谈到苦难深重啊，谈到积贫积弱啊，我个人往往会想到中国啊漫长啊而非常曲折的历史啊。我不确定大家读中国的历史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你会看到呢，一个是呢，就经常啊社会刚刚取得一些成就，就突然因为天灾，但也主要是人祸，开启巨大的倒车，把几代人所积攒的成就富足，然后呢一夜之间付之一炬啊。那提到我个人感觉，大家觉得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人是哪一类人啊？是你会看到呢，就是有人谈到说像这个独裁者哈、啊， 我其实个人感觉上，中国历史上你如果读下来，我感觉最可怕的一类人呢，叫什么？农民起义家啊，不是农民企业家，是农民起义家啊。他是什么呢？他们能充分的摧毁一个社会，但是他们不能建立起任何的秩序啊。那谈到那中国历史上是不缺农民起义家的啊，在现代年轻人的网络语言里面有一个梗，有一个常被开玩笑的词儿，叫张献忠事件儿啊，献忠式的事件儿，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表达？没有哈、啊，年轻人知不知道？歌唱歌颂你们听没听过叫张献忠事件儿、嗯？没有哈、啊，嗯。不是，一般就是说哪里面出现说一个暴徒，然后呢无差别的去屠杀手无寸铁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人，这种事件呢就被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就被称为叫张献忠事件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明白这个事件，但是呢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大家有人知道张献忠是谁吗？啊，张献忠恰好是一个来自秦地的人，他是明朝末年出生在陕西的榆林。他是以什么著名呢？他是以在农民起义家当中最能杀人著名的。他有一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留下了恶名的一句话。 他做了一个对联，他说叫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所以横批是杀杀杀杀杀杀杀啊！所以他去到一个地方，那里就赤地千里，他攻下一个城池呢，就鸡犬不留啊！在明朝末年的时候，他钻了个空子，一下子进入了当时明朝最富有人口、最稠密的一个省四川，然后直接就把四川给杀空了啊！大家想想，这种恶性的事件和人物，可以就是说是我们历史上啊最悲惨文化的一个缩影啊，最糟粕啊事件啊的一个集合。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连这么恶的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竟然也听过福音啊。那你会看到呢，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有天主教的宣教士在成都呢宣教，在这个张献忠于成都进行大屠杀，杀了几十万人的时候，这两个法国的宣教士为成都城中的百姓去向这个农民起义家去请命，然后呢借这个机会，这两个宣教士鼓起勇气，还对这个张献忠传了福音的基本信息。大家猜一猜啊，张献忠听完这个福音是什么反应？ positive 的还是 negative 的？应该是 positive 的哈，不然这个故事不会流传下来，这个记载不会流传。你会看到呢，根据这两个宣教师后来写的回忆啊，说呢张献忠听了这个福音的基本简介之后，他当时感叹说什么呢？此法如此精详，管理人良心，成为不二法门，故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农民起义家他也有几把刷子啊！你会看到他还能谈论欧洲各国，他还能够有这样的见识，说欧洲各国风俗纯美是跟这个信仰的根基有关系的，他都观察到了这一点。今天很多所谓基督教的牧师却不能承认啊。那你会看到呢，但是呢接下来转折就来了啊。先卖个关子，我们今天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呢表现出一种对我们这个福音信息非常礼貌的一种距离和疏离感啊，说你讲的这些真好，非常的有道理，但是呢我觉得呢自己现在还不够格，我还不配当一个基督徒，我决定呢从今开始好好努力，等到我哪一天够格了，我哪一天表现好了，我哪一天都做到了，我到时候呢再来信主啊，到时候呢这个福音才跟我有关系。这个大家这种话大家是不是都听过？这种比较礼貌的搪塞大家是不是都不陌生？大家听听当时张献忠怎么说的。张献忠说，你们这个道理很好， 但是呢，这等法律为川人无益啊，在四川人这儿用不上啊。说四川人固执于恶，根本不可能从此圣教圣命，只愿从我刀剑之下啊，不服圣律，故奉天地大主之命，屠灭此种僧党及世上恶人啊。所以你会看到说什么呢？今天的慕道朋友比较客气，往往说什么呢？我的行为还不够好啊，我的这个修行还不够啊，我还配不上啊这么这个高标准的真理啊。那当时张献忠说的是什么呢？张献忠说的是，哎呀，这个真理很好，标准很高，但是呢，四川人配不上，中国人配不上啊，他们不配，所以呢，干脆将我杀光得了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啊，这种非常讽刺又带着莫大的黑色幽默，仿佛就成为千百年来啊福音在这片土地上跟敌基督的文化所斗争的一个缩影。其实你会看到福音传到中国啊，你如果把历史上的宗派都算上的话，先后三次传入中国，但是每次都遭遇巨大的挫折，前两次彻底就被根绝了。1807年马礼逊来华这次啊，历经几次灭顶之灾，但是呢，好在因为神的保守，薪火相传，延续至今。那你说，如果我们暂时褪去自己作为啊中华儿女的这个滤镜，你觉得东方的极处这片土地和文化，算不算的放眼世界历史最难被福音所归正和更新的一个地区啊？是的啊，你会看到今天海外的华人，特别是老一辈华人，常常自称自己为什么呢？叫唐人啊，所以呢，这个 Chinatown 也叫唐人街啊。但是你会看到中国的文化像唐朝那样保持一种开放自信、兼收并蓄的那种心态和那种氛围，是历史当中常态还是少数？少数。你会看到中国文化常在历史上表现的常态，不是唐人，而恰恰是圣经在这里面可能是歪打误撞，但我更宁愿相信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神精心的一个妙手护理。你会看到我们的文化其实更像怎么样呢？秦人啊。我们来看这个一正一反啊，两个不同立场的人，但是他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观察啊。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一封信当中，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一个规律，叫百代都行秦政法啊。那当代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华人历史学家，叫秦晖，他说什么呢？从西周转向秦朝是中国历史上另一次巨大的变局，在这次变局当中，法家战胜了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这种儒表法理的格局延续了2000多年。他说中国的实质内核精神是什么呢？儒表法理。儒讲究什么？讲究仁，讲究爱，讲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在2000年来的历史上，这种儒，这种伦理的遵守，永远是谁对谁的要求？永远是君王对被统治者单方面的要求啊！你对君王啊要爱啊，你对君王要忠啊，你对君王要毫无保留，但是君王对他的啊子下的他底下的臣民怎么样呢？实际上是法家的实质，法家的代表人物啊。历史上有一个在秦国搞变法，让秦国从一个普通的诸侯国变成有个统一六国的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这个历史人物是谁？叫商鞅啊。商鞅有个著名的育民五术，大家听没听说过啊？就是法家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什么愚民、弱民、疲民、使民啊，还有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我可能忘记了。换言之，什么呢？你要不断的给百姓洗脑，让他们毫无见识和常识；你要不断的给百姓怎么样呢？增加劳动力，让他们没有思想啊，让他们没有功夫去想那些形而上、看起来抽象的东西。 这个并不陌生。在埃及的时候，摩西代表以色列的百姓向埃及说，容我们往旷野去敬拜神。法老的反应是什么？法老说，一看你们就是太闲了啊！原来给你们还预备制造砖的东西，现在连给你们预备都不预备了，你们自己去旷野里面去收集材料，让你们天天累的啊，脚后跟打后脑勺，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关于神的事情啊。然后呢，怎么样呢？啊，弱民啊，让百姓手无缚鸡之力啊，然后呢还要呢让百姓呢啊这个搜刮他们啊，让百姓呢永远无论是这个国家积攒了多少财富，百姓呢永远挣扎在温饱线上啊。那你会看到这就是什么呢？所谓的百代都行勤政法啊。我们虽然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和愿望，希望我们有唐朝的那种开放的雍容气度，但是你会看到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文化土壤上所孕育出的都是什么呢？严刑峻法啊，暴力专制，焚书坑儒式的秦人秦政法秦文化啊。所以你会看到啊，在这种文化之下，在神话语的应许当中，神要来搭救和救赎的正是这一种在苦难深重当中苦苦挣扎而不得其法的民族。在历史上有一个莫大的讽刺啊，1949年啊建立了新政权之后，有一个所谓的民主爱国人士叫黄炎培，他也是一位秦人啊。他找到毛泽东说，哎呀，我们建立了新政权，但是我老黄虚度几十年光阴，我见过的新政权已经不止一个了啊！清朝我见过，北洋我见过，蒋介石我见过，今天你们又搞了一个政权，那我也见了。我发现呢，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其兴也忽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每一个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都欣欣向荣，都补足干劲儿，但是一代人两代人之后就怎么样呢？难逃人亡政息，偃旗息鼓的命运啊。当时呢，这个毛泽东很懂宣传啊，当场就对老黄拍胸脯说，你放心，我们找到了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秘诀，就是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那效果呢，大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那我们来看啊，神在这里面为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啊这个文化指出一条出路啊，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受苦的仆人。这就是在你会看到在9到13节讲的是神要救赎怎样的人，神要把产业给怎样的人，而7到8节讲的是神要借着谁救赎这群苦难深重的人，神要借着怎样的方式和手段去怜悯扶助啊，这样在黑暗当中遭捆绑陷入无尽困苦轮回的文化啊。你会看到在第7节、第8节形容啊，这个神要来派来完成这个人啊任务的仆人怎么样呢？好像局面很不容乐观啊。他怎么说呢？耶和华的仆人他要受苦，他要受人藐视，他要被君王捆绑，他还要被抓起来，他还要被逼迫，他还要被下在监狱里面啊！他还甚至要被扣上什么犹太人的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贪污诈骗啊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但是神却要借着这样一位受苦的仆人，让整个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得着复兴，不但救拔以色列人，还救拔遍地那些在以色列民看来本来无缘得救的民族，他都要拯救。他不但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当中领出来，就像当年从埃及法老手下啊领回去一样。这个先知还说，这个还算小事儿，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还要做宇宙的君王啊，他要统治天地万有，他要统治巴比伦，他要成为所有国家的君王啊，包括咱们巴比伦的总书记啊，包括美国的总统，有朝一日都要向他下拜。大家设身处地想一想，你如果是当时啊 听到这篇振聋发聩信息的以色列人啊，你能相信吗？你敢相信吗？你会看到这里面啊，说这个君王到来的时候有一个特征，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这位君王的特征，这是这位君王显现的时候将要经历的必经之路。那大家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谁完美的应验了这个经文？耶稣基督啊，在约翰福音的1章11节啊。那你会看到后来啊，这个说君王要看见他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在第7节这样形容。在新约的腓立比书2章9节称呼呢高升之后的耶稣说什么呢？神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神说让万有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啊，这样一位仆人啊，一种非常具备张力的描写。因为你会看到第7节他讲到3点，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啊。我们来看这个 slide 上啊，你会看到我们都像当年那群在埃及地被奴役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埃及地为奴400年，发出哀声到了耶和华那里，他们想求从耶和华那里求一位拯救，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之下释放出来。现在这群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他们面临巴比伦的兵临城下，他们也想向神求一位像摩西一样的拯救，把他们从巴比伦人的手下奴役被掳当中给拯救出来啊。那我们会看到在今天啊，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政治不得自由，文化不认识真理啊，那你会看到这样的文化，这样的民族也在等待一条真正的出路，真正有盼望而不是循环的解决方案，循环的解决方案。你会看到凡是腐朽堕落的文化和民族，凡是不认识真神的罪人，其实都在等待着一位真正的救赎者啊。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啊，我们人所希望的救赎者往往是什么呢？八面威风，就像当时的犹太人期盼一位像大卫一样战无不胜的君王啊，带领他们推翻罗马的殖民统治啊，然后呢实现犹太民族的伟大复兴啊。但是神说呢，要大跌你们的眼镜，大出你们的意料啊。这位拯救者一开始来的时候会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被官长所虐待，难道我们要信这样一位吗？难道我们愿跟随这样一位吗？啊！然后你会看到整个到后面在第8节开始翻转，他先降卑然后又升高，他要带来遍地的复兴，在第9节他要展现出大能，他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我释放你啊！就像监狱的牢门被打开，让那被囚的，让那政治上被压制的得到出人意料的释放和搭救。那耶稣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来到犹太会堂展开书卷读的第一件经文是什么啊？以赛亚书。他就是说什么呢啊？神差我来要宣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对那在黑暗当中的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我们可能不明白什么叫近光的高处啊，我们可能脑海里面想象的是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啊，是不是金光闪闪叫近光的高处，以至于我们知道哎，原来还有个娱乐节目叫什么星光大道啊，是不是那种感觉呢？不是啊，近光的大路在原文当中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就是说荒山秃岭啊，寸草不生的那种荒地。意思是什么呢？你们哪怕在归回应许归回正道的路上，经过旷野，经过寸草不生的荒山土岭，但只要你们是神的羊， 神就会带领你们找到青草地，必有食物，不会为了觅食而偏离正道。神赐下的就是这样困境当中的保障，旷野当中的出路。而且后面还讲到这一位怎么样呢，君王看见他最终都要站起来，首领都要向他俯伏下拜啊。我们会看到现在有一种极具的张力，一方面是这位仆人降卑时的样式，什么样呢？受苦、受屈辱、被虐待、下在监里、被不义的权柄所指控、受冤屈的那个样子。而另一方面，我们会看见这位仆人在高升的时候所施展的大能，大有能力带来释放，赐下拯救，以至于万妻向他下拜，万口向他承认，一切受造的秩序都被更新回该有的样式。大家能不能够体会到这种冲突、这种张力、这种先降卑再升高带来的巨大反差？这种一方面大有能力，一方面又为神的百姓而受苦，这是谁的人生写照？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受苦？是因为他有罪吗？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是因为他自作自受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了担当你我的罪，使我们往后在面对神的时候，不再用去面对那灭亡的命运，反倒可以怎么样呢？坦然无惧的啊，向神宣告说啊，我现在披戴着耶稣基督的义袍，耶稣基督完美的行为被算在了我的身上，而我的罪都已经被耶稣基督所偿还。耶稣基督的降卑是为了我们，为了成就我们的赎罪祭，为了本要灭亡的我们去承受那痛苦的刑罚。耶稣基督的升高不是甩开我们上天上抢清福了，耶稣基督的升高也是为了我们。他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让我们往后可以经历与他同德的荣耀，他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每天的软弱去代求、去担当。在这种先降卑后升高巨大的反差、人眼当中看似的矛盾里面，你要不要去跟随这样一位有能力拯救你的？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抵挡基督的文化和世界潮流当中跟随这一位虽然暂时看起来为本国所憎恶、为官长所虐待、被恶者下在监里，但却最终啊会被神所高升的仆人耶稣基督？你会看到这是一方面的思考啊。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借着一位全新的摩西，真正的摩西，走一条出罪恶的道路。同时你会看到成什么呢啊？我们呢，如果已经得到这个福分，已经走在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上，神给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不是原地躺平，躺在耶稣基督功劳簿上睡大觉啊！神给我们这些已经得着恩典的人一个不断进取、向外拓展神国度的一个使命和理由啊！你去寻找那些生命还留在秦国和秦氏文化当中的人，你去得着那些还在那苦难深重、被撒旦所差使奴役、让撒旦用邪恶所牢笼和恐惧的人群当中，为他们去指出大光的所在，带他们走出啊那监禁的牢笼。大家还记得什么样是秦人吗？啊，不单是中国人，而是什么呢？在人看来，以世俗的标准看来，离神最远的人。但是神通过今天的信息告诉你，哪怕你们瞧不起他，哪怕你们觉得这群人没希望，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啊，神所拣选的人一个都不会遗漏。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与其去纠结这个字面上的到底是 Sini 还是 Sini， 到底是东方还是南方啊，在我们当下的处境当中，不如问谁是在你心中啊， 你几乎不相信他们会来认识神的人。你的刻板印象当中，你对人的传统看法里面，谁是你几乎不相信他们会来认识神的人？我想到大概有这么几种哈啊，一种可能，如果大家想象一下国内家庭教会那个处境，国内家庭教会的处境，基督徒啊去面对体制内的啊，掌握着这种啊国家机器呼风唤雨的啊高级的公务员啊，宣传系统的人员啊，国安公安等执法系统的人员啊，一些党政干部，大家会不会先入为主的说啊，这些人看来是不用传福音的啊？那你会看到，在圣经当中，恰恰有许多在我们人的心目当中最不可能的人被神改变。最典型的是谁？扫罗啊，他就是一个在犹太社会当中啊深度参与宗教迫害，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被神所得着啊拣选的一个例子。那我们会看到，可能在北美不存在这种非常直接的暴力形式的逼迫，但是呢，北美的文化世俗的潮流以另外一种形式好像制造出一群看似对福音免疫的人，特别成功的，身家上亿的啊，单靠自己在世界上的财富积累和专业技能就能够呼风唤雨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愿望尽都实现的人啊。他们有的时候看起来说，我们哎一看到他们，我们都觉得说，哎，自己心里面都觉得自己很可笑啊，自己一张嘴呢好像都觉得说啊，自己的好像在人的面前呢啊非常的底气不足啊，面对企业家，面对投资人，面对科技行业的高管啊，面对学术精英啊，他们可能因为自己收入丰厚，社会地位高，自认为人生已经足够圆满，他们觉得啊，我还需要信耶稣吗？那更可悲的是，我们如果也要因为说他们的收入丰厚，社会地位高，人生好像按照世界的标准已经足够圆满，我们也觉得说啊，好像就不对他们传福音了。那你会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就不断的提醒我们，人是否认识神啊，你会看到并不取决于人眼中的价值，神恰恰就是呼召我们啊，去为他做福音的管道，替神来得着那些在人看来不需要福音啊，距离福音很远的人啊。神扭转人心，神赐下重生的决定，但是保罗说什么呢啊，没有这个听到的怎能信到呢啊，没有传到的啊怎么会有人啊这个听呢啊。所以你会看到，改变人心是神的主权，而不断的传福音，把福音介绍给那些以往对福音疏离不了解圣经真理的人，是神托付我们的责任。还有你会看到，是对基督信仰抱有明显敌意的人啊，长期公开批评基督教的人啊，曾经对信仰充满偏见的人啊，恶意讽刺挖苦基督徒的人，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人被他讽刺挖苦过，被他生硬的拒绝过之后，我们可能心里面啊这个情绪一上来，我们会觉得说嗯，这种人永远不会改变，由他去，任他灭亡吧。但是呢，神告诉我们，未必这样的人当中啊就没有神的选民，神会在一切我们看似不可能的人群当中去兴起和拣选属他的百姓，也包括那些跟价值观跟自己差距很大的人，甚至包括跟自己关系最近最亲密的人。你会看到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的复杂啊，人会觉得什么呢，传福音的时候会特别的挑啊，关系太远的我开不了口不能传，关系太近的啊我碍于情面啊也没法开口，可能是我们德高望重的长辈， 可能是我们朝夕相处的配偶伴侣，可能是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儿女，我们会感觉说，哎，一跟他谈他就吵架，算了，我今天不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啊！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已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跟他讲了10年20年，他都没信，可能不差这一天吧啊，等等再说吧啊。但是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天他可能朝夕相处啊，在还有光阴的时候，他跟你啊这个共枕而眠，是距离你最近的人。但是生死掌握在神手里，如果有一天生死是两个人阴阳两隔，那曾经最近的距离就一瞬间变为最大的永远不可跨越的鸿沟，可能会成为永远的遗憾。大家还记得那个拉萨路的和财主的比喻吗？那个财主在地狱当中看到了真相，经历了厉害之后，他说什么呢？赶快让拉萨路去给我还活着的几个兄弟传福音吧。拉萨路跟他说了一个残酷但是真实的真相，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你不可能到我这里来，我也不可能到你那里去。啊，对对对，我说错了啊，是的，亚伯拉罕，当时拉萨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那我会看到啊，这个我想到这一点，也是神在这两天给我一个极大的安慰啊。我长期没有办法啊回到国内啊，所以呢，我小时候一直是我外婆照顾我啊。我外婆她是1938年生人啊，所以呢，今年已经88岁了啊。大概是去年年底今年初，可能是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外婆跟我通话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啊，我外婆她在这个正值壮年的时候，她是医生啊，她是这个文革前的大学生啊，她是那一代人当中非常聪明的佼佼者。但是在春节我跟她视频的时候，我发现呢，她好像已经有点糊涂了啊，她好像要拼命的回忆和记忆才能想起我是谁。他好不容易想起我是谁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还能再看见你吗？所以我当时心里是挺难受的，所以今年啊，在我的女儿满满回国探亲之前，我给她布置了一个任务啊，我把这个基督福音的最核心的几点啊，写在一张纸上啊，有神创造世界，有人犯罪堕落，有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有将来的审判和永生。我特意用满满能懂的语言跟他落实说，每一点满满你明不明白啊？满满说明白了明白了。我说那你就带着这个大纲啊，你带着使命和任务，你替我去到你这个曾外祖母那儿去，替我完成我未竟的事业啊。在10年之前，我来西敏读神学之前啊，我当时已经依稀感觉到说我此去可能会很久，所以呢，我在出国之前啊，当时我奶奶还是78岁的时候，我给她买了一本很大字的圣经啊，确保她能看见。但是呢，当时她脑袋还挺清晰，她有自己阅读能力的时候，她没有好好读圣经，那本大字版的圣经也不知所踪了。但是昨天晚上，就在昨天晚上啊，我大概半夜的时候啊，我跟我妈妈视频，我这个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我问我妈，我说满满有没有给他的曾外祖母分享过福音？我完全没想到，我妈说分享了，他们一回去就分享了。满满很认真的给我的外祖母一条一条的讲啊，然后满满讲一条啊，我外祖母当时就应承一句啊，说好，听懂了，明白了啊。我当时我一瞬之间都不太敢接受和相信啊，但是呢，我还是为此而向神去感恩。你会看到，人在年富力强、耳聪目明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救恩的可贵。好在神怜悯我们这些困苦当中的人， 还给我们时间，还赐下恩典，还让我们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有圣约的应许，可以呢来弥补啊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疏漏、懈怠和啊这个传福音上的亏欠。所以我在这儿，我也是跟大家去分享啊。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神也许能救很多的人，但我们可能会觉得说，神会不会啊不救我的啊儿女，不救我的丈夫或者妻子，不救我的父母？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把神的大能，都把神的怜悯看得很小很有限，每个人心里面都像犹太人那样画了一个遥远的秦国，知道他们存在，但是觉得他们可能呢很难信主，希望不大。但是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提醒我们，看呢这些从远方来的，从腓尼来的，神的救恩总比我们看到的，我们能想象到的更远。如果神今天对你说，我也要把你心目当中你认为不可能信主的人领回来，你心里第一个觉得不可能的人是谁？可能是一个多年反对你信仰的家人，可能是一个成天折腾你的上司，可能是一个曾经深深背叛伤害过你的所谓朋友，可能来自一个跟你价值观完全不同的群体。但是今天的经文恰恰在这里面提醒我们，神的主权是绝对的啊，神的怜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的降卑和升高与他的受难和复活当中所成就的赎罪祭，他拯救的大能，能够使在人看来最遥远最不可能相信的人，神仍然可以拣选他们，呼召他们归向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以赛亚书49:7-13向我们说话。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你是信实永不改变的主。即使人的道路有限，即使我们的眼界看起来环境当中充满着挑战，但是你的权柄从来不被限制，你的计划永远不会落空，你的应许必要实现。主啊，求你来帮助软弱的我们，让我们在等候当中始终信靠你，在黑暗当中依然仰望你，在软弱里面依然信靠你，让我们相信你所定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时间，你所开的道路远远超过我们的眼界，而且必要通达实现。求你扩张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不只临到我们所熟悉、所期待、所以为容易得着的人，也临到那些在我们眼中遥远陌生，甚至觉得最不可能来认识你、接受你的人。因为你是万国万民的主，你是掌管人心的主，你的恩典能够攻破一切的营垒，你的大能和慈爱能够夺回每一个失丧的人心。愿你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肠，传福音的勇气，使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工具，去见证和经历你的慈爱和信实。主啊，当我们面对人生旷野的时候，求你带领我们走出来，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当我们感到饥渴贫乏的时候，求你亲自来牧养我们。当我们觉得孤单无助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记得你从未忘记我们这些不配的百姓，你也从未离弃属于你的人。主啊，愿我们带着今天经文的信息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6天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回应你给我们的道，让我们坚定地跟随你度每一天的人生，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让我们在福音上常觉亏欠，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竭力地为主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尊荣和见证。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